列王记下第六章，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王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滩，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呢？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80舍克勒，二升鸽子粪值银5舍克勒。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楚？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列王记下第七章。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1舍克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1舍克勒。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 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打发人去窥探。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于是以西亚细面卖银一舍克勒，二西亚大麦也卖银一舍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二西亚大麦要卖银一舍克勒，以西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舍克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
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六到七章。第六章开始，我们讲到以利沙所行的第十二个神迹，就是使铁斧浮在水面。那第六章第一节特别讲到，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同你们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这些先知门徒可能是在第二章第五节那里住在耶利哥的那些先知的门徒，他们离约旦河很近哈。那讲到我们所住的地方，应该是指的是耶利哥的先知学校，因为地方不够住了，所以门徒要继续的建造房屋来居住。他们在砍伐树木的时候，斧头就掉在水里，当时的铁器是很贵的，所以先知门徒没有能力购买，他们是借来的，所以就大叫说，哎，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那以利沙呢，就砍了一个木头抛在水面，斧头就浮上来。你知道铁斧是有重量的哈，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我看到其实特别的感动哈。你说先知行了一个神迹，只是为了要帮门徒把斧头找回来，这个好像跟国度跟国家没有什么很大相关的事情嘛，但是对先知门徒却是很大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钱了，借来的斧头又掉在水里。所以你知道吗，神真的很在乎我们，也很愿意在生活上的大大小事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信主之后，这个神不是只是在聚会里面，不是只是在讲台上，也不是只是在这些大讲员的身上，他不是高高的在上，而是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他乐意施恩给我们，他乐意帮助我们。爱家人他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的口中，所以我们随时求问他，等候他，我们就可以经历他。我信主有一段年日，我都不知道这些小事可以求问神，我也不知道怎么求问神，直到我开始操练内在生活，听了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也讲到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神建立这个亲密关系之后，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生活中的大小事你都可以问他的，神很乐意跟我们说的，或许需要一点点时间去熟悉他的声音。这位神是在生活中与我们同在的神，是每天每时都与我们同行的神。接下来我们来看以利沙所行的第十三个神迹，就是开仆人的眼目。第六章第八到第十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 和他的臣仆商议，要设计加害以色列王。神就打发先知去警戒以色列王，让他逃过暗算不止一两次。你要知道，神已经宣告过，百姓若是悖逆神，在申命记28:26讲到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的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但是呢，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他真的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要报应我们，而是继续忍耐着等着我们悔改。所以呢，以色列王是不敬畏神的，他也不因为经历神而回转，没有，他就是三心两意。但是神还是差遣先知屡次提醒以色列王，你知道到一个地步，神的拯救奇妙到连亚兰王都怀疑，是不是我们当中有卧底的，怎么每一次暗算他都逃走呢？那一个聪明的臣仆就跟亚兰王讲说，是因为在北国以色列有个先知叫以利沙王，你在内室里面讲的话他都听到了。所以亚兰王就打发车马跟大军要去多摊捉拿他。我不知道你羡不羡慕以利沙，一个与神亲密同行的人，他即使待在内室，即使只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都可以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神是不是很奇妙？你会不会很羡慕这样子的生命的关系？我是很羡慕。6:15，神的仆人清早起来就看见，哇，要来杀以利沙的那些车马跟军兵就围困了整个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神人就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够看见。耶和华开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再一次，主啊，我也要看到以利沙所看到的。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1:17那里讲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其实这是我们每一天可以祷告祈求的，主，你智慧启示的灵开启我的耳朵，开启我的眼睛，开启我心中的眼睛，开启我的 5 senses， 我的触觉，我的嗅觉，主，你都把它打开来，让我不只是知道这个恩召的指望，而且我还要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知道吗，当我们不在灵界里面看到神所看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只看环境，只看现在，我们真的很容易担心跟害怕。如果我们也能够看到满山有火车火马真的环绕着我们，你就可以从一个害怕的里面进到一个，哇，何等的荣耀。当然了，神有的时候也是要我们没有看见就信，来让我们的信心更多的增长。我觉得神会使用两个，一个是让我们看见，以至于我们更加的勇敢来倚靠神，那这个经历会帮助我们下次没有看见的时候能够持续的相信神仍然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家人，我们两个都会经历，也都需要求主智慧启示的灵天天来开启我们。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4神迹是以利沙使敌人的眼目昏迷，第15神迹就恢复敌人的眼目。所以这些敌人追来要杀以利沙，以利沙就祷告使他们的眼目昏迷，就成多摊领他们到撒玛利亚。这个路程大约要走4小时，等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以利沙就再祷告使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那以利沙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要叫亚兰王跟整个他的士兵都知道耶和华是王，而且要经历神的大能，是不是？再一次张开眼睛，已经在撒玛利亚了。第21，以色列王见到他们，就同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不可以击杀他们？最奇妙的是22，以利沙所回答，他说不可以击杀他们，当在他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的食物，他们吃喝完了，就打发他们回到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就不再犯以色列境了。那在这里，神不允许亚兰击杀俘虏，是因为这个神迹的目的不是要击杀仇敌，而是要施行拯救。当然了，这些人如果不是以利沙把他带到撒玛利亚，我想以色列王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但是也因为神的智慧善待敌军，以至于两国有一个短暂的和平。所以你知道在这里神用一顿饭赢得了与亚兰王的和平。我们神的工作是不是很奇妙？没有一次可以是可以重复的，这真的是我没有见过的，一顿饭解决了所有的事情。亲爱的家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困难，你是不是也很需要一顿饭可以解决这个之间的冲突呢？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就是需要一直的寻求他，跟随他，神处理的方式永远都是最好跟最完美的。所以跟随神其实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短暂的和平结束之后，亚兰王就再次要围困撒玛利亚。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以利沙行了第16个神迹，就是预言撒玛利亚得救，跟第17个神迹预言军长的死亡。那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就上来围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被围困就发生了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子80舍客勒。你知道驴子是不分蹄的，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以色列人是不能吃的。但是现在驴头既然要值80舍客勒，80舍客勒相当于雇工的80个月的工资。他还提到两升鸽子粪值5舍客勒，两升鸽子粪大约是 0.3 升，所以就这么点的鸽子粪居然需要当时雇工5个月的工资。你就知道那个时候被围困当中，不管是粮食跟各样的资源已经缺乏到什么样的地步了。所以在有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就向他陈述自己的苦情。那个苦情是什么呢？就是撒玛利亚被围困，粮食缺乏，他们没有得吃，到一个地步要轮流吃自己的儿子。那这个妇人他们已经吃了他的儿子了，结果该轮吃对方的时候，对方那个妇人就带着孩子藏起来不见了，所以他就向王来上诉。那撒玛利亚城何至于沦落到今天易子而食的地步？当然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所以神界的律法早就告诉过了，当百姓悖逆到极点的时候，在生命记28:53那一讲，你在仇敌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所以真的神的律法已经讲了，当我们悖逆神的时候，这些咒诅就是会临到我们。但是约兰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也都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颈上，愿神重重的相罚于我。所以第30节，约兰王穿着贴身的麻衣，其实是表示他替百姓向神祈求拯救。他见到百姓易子而食，又撕裂衣服，表示认同百姓的痛苦。但是呢，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还是把责任全都推到神的身上，而且要杀神的先知来泄愤。我看到这里哦，我真的好警惕哦，你知道吗？他今天所遭遇的管教是律法书上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了，结果他不省察自己，他反而要怪神的先知。所以亲爱家人，如果我们不熟读圣经，我们不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今天有一些事情临到我们了，我们反而会怪神，我们反而会怪牧者，你会怪所有一切劝诫你的人。你唯一不会做的就是省察自己，然后发现自己需要悔改，需要归回。所以我鼓励大家 Bible Race 跟着辛苦的一定要继续，你就算没有时间听你也要读啊，神的话很重要。第6:32，以利沙坐在家中，杀手也赶到了，接着王也到了，就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还要仰望耶和华呢？哇，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以色列王约兰他心里面是想什么。你要知道他是在丘坛上面敬拜金牛犊，他用这个来取代在耶路撒冷对神的敬拜，是一个取代的敬拜。但是呢，他却以为自己穿着细麻衣就等于在仰望耶和华了，所以神欠他一个拯救，因为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他理直气壮的就扬言说，这个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来仰望耶和华呢？完全不知道他即使是对神的哀伤跟悔改跟祈求都是一个宗教的形式而已。 因为他的心没有归回神，你知道吗？对有些人来说，不管是恩典的感化还是管教的催逼，都可能像约兰一样，都不会主动归向神。恩典反而让人更加的放纵，管教反而让人更加的刚硬。你看现在的情况，实际上以色列王是比约兰的元帅乃曼更加的难以回转。为什么？因为乃曼知道他是外邦人，约兰敬拜金牛犊却觉得自己还在敬拜神。所以两个人都到了人的尽头，乃曼就抛弃外邦的偶像来归向神敬拜神，而约兰呢，他的回转归向神只是有一个宗教的外表而已。亲爱的家人，我们真的要来省察自己，你今天去主日去祷告会去聚会，你的服事真的是你的心在归向神，还是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让你自己跟别人都觉得，哦，我有爱神，我有付出。神最在乎的是我们的心要第一时间回转归向他，因为我们的心归向他，自然而然我们的行为就会跟上了。第七章第一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以西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那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可能有这个事情。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所以以利沙的预言其实就是说，马上就会有细面跟大麦的供应了。一舍客勒虽然是正常价钱的六倍，但是已经能够缓解整个饥荒的问题。那这个军长呢，是根据人的理性的判断，他说即使当天亚兰就退兵，从各地运粮到撒玛利亚也需要时间，即使神立刻降雨，粮食也不可能立刻长出来啊，因此粮价不可能明日到这个时候就暴跌。他的理性分析，他的逻辑推理是不是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哈？但是先知却跟他宣告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亲爱的家人，我看到这个哈，我真的就想到我自己，你知道我是一个脑中心的人，我喜欢思考，我喜欢逻辑推理，所以我以前做工程师，我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哈。但是你知道，所有一切的超自然都是跳过我们理性的框架，神做事跟圣灵的工作也常常是跳出我们理性的框架的。一个理性的人会觉得这个军长的推理都是合理的，他并不是说神不能做，只是神打开窗户长麦子也来不及啊，就算军兵走了，运粮食来也是来不及啊。所以亲爱的家人，不是那个军长啊，像我们这样子理性逻辑很强的人，我们都可能对于神的工作成为那个亲眼看见却不得吃的人啊。看到这里我就跟主说，主，我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主啊，求你来掌管我的思想，我要把我这个头壳要献给你，我相信理性逻辑是你给我的，但是这个理性逻辑要在神的掌管底下，要用在对的地方，让我不要抹杀所有一切你所要做的超自然的工作。所以神行了神迹，因为君王跟军长都不相信啊，怎么可能成就呢？神就使用了这些百姓所厌弃的大麻风病人，他们成为第一个发现的人，然后到最后觉得说，哎，好像不讲不去报信会得罪神，所以就向了百姓宣告神的救恩的这个好的信息。第七章第六节，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你知道他们听到这个大军的声音哦，其实是一个假的，是神让他们听到，其实并没有发生。结果亚兰军就以为以色列人落了买了赫人诸王哈，所以他们就以为以色列王会买了赫人的诸王跟埃及人的诸王都要来攻击他，他吓了就赶快班师回朝了哈。第七章十一节，即使守门的人来进去跟王报信，王还是不信哦，觉得亚兰人呢逃走一定是埋伏在田野，所以呢我要打人再去探听。他的心是不是信得很迟？神已经完成了拯救，白白的恩典正等着要给他，但是人的理性还是一直的困扰我们自己，不肯相信这个白白的救恩，就一定要去窥探窥探，确定再确定。七章十六节，神借着以利沙的预言就完全的实现，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你要知道他们走的急促到一个地步，他们的食物他们的粮食都没有带走，你要知道亚兰人走的急促到一个地步，他们的粮食都没有带走，就军队走而已， 于是立刻细亚细面就卖银一舍客勒，二西亚的大麦也卖银一舍客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而第十七节，王派参服的那个军长，众人在那里就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所以以利沙的预言就完完全全的实现了。你知道吗？整个北国被逆神，拜金牛犊，拜偶像，但是神至终都没有放弃他们，一直给他们机会。很可惜哈，约兰经历这么多神迹，前面已经经历过，又再加上这一次，但是他仍然内心是一个心持两意的人。他既不相信巴利，又不愿意离开金牛犊，既不肯完全的顺服神，又不敢放肆的对先知发怒，所以他一生都活在摇摆当中，活在这个纠结当中，最后呢，他就是死在耶户的手里。我看到约兰就想到雅各书第一章六到八节那里所讲的，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翻腾。他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们会不会也像约兰一样，又要神又要世界，想要全心的爱神，主我爱你，但是有的时候好像身上又牵了一些线，就是心中所爱，不管是某一个人，还是我们某一个成就，或甚至于金钱，就像那个木偶一样，想要往前走，又有一些线这样拉着我们。神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我们看到约兰，神一直介入，主动要帮助他来得胜仇敌，经历了几次，但是因为他的心智中没有归向神，所以神要给他的祝福跟得胜他都没有完完全全的承接。我看到约兰，也多多少少看到我自己身上的影子。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不是一个历史故事，而是要成为我们的见解，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心怀二意的人。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